刚刚说到这个法处啊，所设的这个设法，那么这个地方第四行下面呢，如是于空行风中无有具身相等，无有假合者，底下的说明会比较具体。这个又离轮外所发光明，所于大众及与相等皆不可得。那么主要是说明这种设法，正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眼睛看过去是可以看得到。其实这里面马上有说，它其实并没有大种。那为什么说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种设法的存在啊？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大种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种刚刚讲的这个资料，就刚刚讲那个能意所依啊，并没有这个部分，是这样的。那么仅仅是我们看过去会有，比方说你这里讲了它有一种光明啊等等，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说明比较具体。又法处啊，所设圣定果色，当知此色唯一圣定，不依大种，就是这句话。那么既然这个就是禅定或者神通啊所升起的这种设法，虽然眼睛看过去是会看得到，但是呢实际上它因为没有大种作为它所依啊，这里面的设法不客气讲不是一般的设法，就是这样子。一般的设法一定有大种啊，刚刚讲作为它的所依，简单讲就是有实质性的存在，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神通或者禅定变现的设法，我们看得见，当然它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都是由禅定力去影响的，那个并不是来自于大众啊。所以道所第四行说了，然从远比种类引向三摩地发，故意说比大众所造，是这样的。那么它的本质很简单，这个禅定啊它是有所缘境的啊，不论它要变现出什么样的影像啊，它是有所缘境。这个所缘境本身倒是真正是有设法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所缘境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影像。那么由于这个影像本身是具体的存在啊，具体存在一定有这个大种的作用在里面，所以这个是间接的说，间接的说啊，由于这个刚刚讲这个法术所说的是来自于禅定的所缘啊，去转化出来的，这样。那么它间接的有这个根据，如果从这个间接的角度说啊，也可以说它是大种所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直接的，非一比生，故名为造，并不是一般说的大种所造的那一种意思。一般说的意思是这个设法是要依赖大种。那这里讲得清楚啊，就是禅定神通所变现的设啊，完全没有大种啊，所以呢要说它是大众所造啊，这个是间接的而说，是一个转折而说，因为它来自于的那个所缘境，那个所缘境确实倒是真正是有大众的这个作用在里面的，这样。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白。那我自己倒觉得这一点呢跟我们修行有关联。那简单讲，有的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或者听人家直接或间接的说起啊，看见什么看见什么，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是这样。因为整个修行的重点并不是这个看见什么这件事情啊。那以上这是第七项啊，它有个第八项，这里是设法里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叫做有见或者没有见。 有对或者没有对啊，这样的。倒数第三行问：于色蕴中啊，即法由有见有对故住，即法由无见有对故住，即法由无见无对故住。那么这个有见有对啊，这个是最具体的。先看他的回答，答一有二种，二种就刚讲了，它是有见也有对。哪一些东西属于有见有对啊？就眼视所认识的，眼根所对的那个镜。简单讲，我们目前看得见的这个桌子、椅子这些啊，都是属于有见有对。那不过这里并没有具体解释什么叫有见有对。有见，简单讲，我们眼根啊能够认知的，这个叫有见。有对啊，又有执爱性的，那这个不完全等同啊。眼睛所能见的不一定等同于有执爱性，像刚刚讲那个禅定神通所变现的设法，眼睛虽然能看见了，但是它并不见得有执爱性。那现在讲说呢，又有眼睛又可以看见又有执爱性的，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眼根所面对的这种境。好，于啊为有对，其他的这种设法呢是有对。于的意思就是眼睛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设法是无见，没有见，就是眼睛看不见，眼睛的这个能见的范围以外，但是它是有对，因为它毕竟是设法，是有执爱性的。简单讲，比方说香味、声音，这都是鱼。说鱼啊，其余的只是有对，但是呢，不属于那个有见，所以就是无见有对。还有呢，除法处所设色，当知此色无见无对。这个鱼啊，里面还要扣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见无对，是这样。那个法处所色，刚刚讲的，法处所色色呢，里面还分很多种啊，还分很多种。那么这里不是讲那个禅定神通变现的，不是。如果是指禅定变现的，是法处里面的，属于禅定变现的。那个是可以看，是可以看，但是现在讲法处所处色，以前有说过，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昨天看见的东西，现在你可以回忆起来，这个就是法处所处所色色，它是你用意识回忆起来的，但是曾经你昨天看过它，哦，是这样，那一种，那现在回忆起来了，昨天看见的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啊，那个是无见也无对，那个不，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是无见，我们只在你脑袋里面啊，那个是眼睛看不到，不是现在眼睛看得到，所以是无见，它也不是有执爱性的，所以是无对，完全是你想象，不能说想象，就是你回忆起来的，像那种就属于法处所设色。我们回忆起来，它有大小啊，有形状，有颜色，乃至有动作啊，乃至会讲话，会有声音啊，但是那一些都是无见无对的，可是你还是可以认知它，这个属于法处所设色，但是也不属于那个神通变现，哦，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只是观念，如果是观念啊，那不是色，那就是法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细微的差别还是要很清楚的去辨别。如果只是观念，比方说金色的扇，金扇，这个完全是观念啊，没有人看过金扇，顶多看见好像扇有光，有光的样子啊。金扇是个观念，它甚至也不是色法，它也不是法处所设色，它是观念，所以它可以说是法处。本来这个法处就是你一根啊，一根所对的境，这个叫法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的那个法。 啊，但是这里是讲它是设法，不过呢还是在法处所含括的范围内。好，那以上就是这个八种啊，八种对于这个色蕴，叫做我们刚刚讲这个门叫做安立门，安立门里面再分这八个项目。那么现在要对那个总结哈，如是等类应当思维色蕴安立。那么刚刚讲这八个项目或者八个种类啊，是对色蕴的一种安立。有的刚刚讲过，有的不是具体存在啊，那但是它是一种建立，也有它一定的作用吧，在我们的一般世俗上来说，有的确实是有实质性的。再来又第五个门，这个门科办上讲叫流门124页哈，那这个门里面也是分好几项，应该是有三项。那么然后这三项里面的第一项就是种类，复次色蕴有几种流而相续转。那我简单讲哦，这个地方呢把很多种类列出来，但是不是每一种都有详细说明。现在先问了哪些流因此能够相续的活动，回答未有三种：一等流流，二一手生流，三长养流。啊，那等流这个部分呢，底下会看它又分四种。那等流，我们一般认为的等流啊，是指它前后，比方说性质相同。比方说我们说有等流果，或者等流习气，就是它的性质上前后是一样的，或者它的因果性质上类别上都一样，这个叫等流。这是一般的了解啊，不过还可以更分为更细一点。第二个那个一熟生，本来在余求为是讲一熟啊，是讲第八识叫做一熟。那么第八识以外叫做一熟所生，一熟所生，这个叫一熟生，是这样的。那么一熟所生跟一熟是不一样啊，是这样的。那么一熟所生最明显的就是前六识，因为前六识呢，它这个本来这个一熟这个字就是有三种性质啊，就时间上、空间上还有性质上都有改变嘛，改变了、变化了，而且成熟，这叫一熟。不过这里要加个生，叫一熟所生。第三个长养，长养比较简单了，长养有点像一般我们讲的真上缘的力量，那都有长养。那么色蕴哈，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了解它的这样的前后相续。前后相续也就是说不会马上中断，是这样。那我们再看它底下的解释。第一个那个等流哈，等流里面又分四种。第三行啊，出等流流，复有四种：一一手等流，一手等流流；二长养等流流；三变异等流流；四本性等流流。是这样。但是他把这四项名字说出来啊，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了，所以他细微的差别这里没有明白的看出来，下面会不会有，那要看看到下面。那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名称哦，那么等流里面再分四种，比方说这里讲的一熟等流，这本来一熟就是一熟啊，等流是等流，怎么现在这个两个名称合在一起？这它本身没有解释，可能要看看这个顿能记也没有解释。第二个就长养等流，可见是刚刚那个三大类啊，互相的一个综合关系，可能也有一种交错的这种总和性的关系。再来还有个变异等流，第四个比较特别，就是本性等流。 本性等流应该比较容易了解啊。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等流性质应该是本来就是如此，不过这里都没有说明，也没有例子，那我们只能看下个第二大类。一手流者复有二种，一者最初，二者相续。那这两种呢，它倒是有一个说明，为业生一手。这个业生一手就是讲他讲的第一种最初，即一手所生，一手所生就是第二个相续。好，未及从彼业力所引一手，或是转者，是这样。那么这句话很明显是在讲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一手是指第八识。那么第八识的果相，就是特别是他带领我们啊，就是一起一起的投生，所感得的那个一手果的那个果报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业生，业力所生的。然后呢，他再去生，所以这里有两层，业力所生的第一层，然后他本身再去生，是这样的。那第二层当然就刚刚讲的一手所生。那么第一个是这里讲的最初，那么由一手再去生的啦，那就是在那一起生命，这里的相续是在那一起生命里面，简单讲就是前七识，或者更明显的前六识的活动啊，是这样的。那么呢，刚刚讲这个未及从彼业力所引一手，到这里是指第一类，然后呢后识转的第二类，可以这样理解它的啊。这个我们应该都明白，就是第八识，还有呢前六识，或者加上前七识啊，这两种的他们这是不同的两类哦。再来这个第三个，长养流者亦有二种，一触宽片长养流，二象真胜，象真胜长养流。那我们看他的解释，初长养流就刚刚讲的第一种啊，触宽片这一种是为色长养，当知由食睡眠饭行等智来长养这个诸色。第一类啊是指这个色法啊，只有指这个色法。那么这个色法它靠什么来滋养它或者增长它？那么从有情的生命来看最明显，食物、睡眠还有修梵行。这个梵行这里面也有点禅定的味道，不过更明显是下面讲的禅等智。等智当然是指禅定的。那我想这个食跟睡眠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色身要有食物的营养，但是还有这个睡眠也很重要啊。那但是这个梵行也很特别，所以修梵行的人呢，他的色身或者他的色法是应该会比较好，但是更特别是这个禅定。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经典上有讲，得初禅的修行人如果他愿意啊，他的寿命可以延长很长很长，大家知不知道有多长？一劫那么长。这个佛陀当时在印度啊，他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呢，他就跟阿难尊者说了三遍，他说呢，这个得初禅的人愿意的话，寿命都可以延长到一劫。但是他说了三遍，阿难尊者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这个禅定的力量对色法有这种延续的力量，这点是很特别的。不过如果稍稍有点修禅定的人应该有点体会，不见得要很深，就是有点欲界定，有点味道地定，就有这个感觉 举例子来讲哦，当然这有时候也跟睡眠有关系。这个禅定有点禅力的人，他那个眼睛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十几年前在大陆上，我看到一个大概七十几岁的，我看过去他的眼睛呢，他的眼睛是蓝颜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还是那个角度。但我看过去的眼睛确实是蓝蓝的。他已经七十几岁，修行非常好，学问非常好，是这样的。那就我刚讲，他的这个色身呢、啊，有一种细微的改变。那其实自己可以感觉，或者别人细微观察可以看得出来，等等等等。啊，那总之这个就是他会长养那个色法。再来呢，于长养流啊，当知亦有实故。还有呢，彼所依故，还有修胜作依故，还有第四个常识纯守故，也可以长养。那么其他的就是色法以外啊，简单讲，我们有这个色受想行识，我们还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些运啊，这些运也可以长养。那这些长养靠什么呢？这里就跟前面不太一样啊。但是第一个那个食物还是一样的，这也是对的。我们的营养如果恰当好处啊，色身还有精神都有帮助。还有这个彼所依，这个彼所依就是比方说我们刚讲的那个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这些活动啊，它有它的依，或者我们说眼识好了，眼识也有它的依的根。那这一些也有跟它有关系、啊、那么这个跟食物以外、哦、它这个所依的根，这个根我们知道这个是细微的清净的色法，它可以对于受想行识、啊、有影响的，靠它可以增长。另外这个修胜作依，这个胜作依就 不一定是禅定，也可以是禅定，如果不是禅定也没关系，就是这个你的作意的这个心所法很强烈。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常常想见想见想见，这个作意毕竟还是心所的作用，你常常想见常见，这个你的精神的部分呢，跟这个你想的东西会有密切相关。那么我们看到人家在说那个不净观也好啦，或者有一些修了观的、那是跟下面有关系，常识纯守。就在密教也是一样啊，他们修本尊，真正修得非常深入的人，确实有一种状况会真正看见，真正看见这个他所修的这个对象，是这样。当然那一种现象也是这里讲的长养啊。那么修胜作意还有常识纯熟啊，对于刚刚讲的这个受想行识有很明显的增长作用。那么如果我们有修行的经验，看到这句话会很深的注意到它，因为这个有两面啊，你修正法的这个受胜的作意，跟修邪法的或者是恶的，表面上看不出来，或者时间不长看不出来，你时间久了它的那个作用就很明显。简单讲说，那个犯罪的人或者犯的罪但是他逃走了还没有被抓到，他的内心是很不安定的，很不安定的，他的那个受想行识啊都会受到影响，是这样的。那么虽然他不是修啊，但是这个也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另外这个常识纯守很重要，就是连阿罗汉也是一样，阿罗汉对于他所证得的这一些功德，他也要常常的去熟悉它，除非是立根，那是已经非常的不动摇啊，否则的话他们也是常常的温习这些内涵啊，因为这些还是可以经由这个来增长的。那这里就是刚刚讲的长养流是这样齁、哦。 那回到刚刚他讲的这个长养瘤有两种的名称，那个促宽片还有这个象征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用得很好，但是一般我们看的不多。好，那翻到125页，诸有色法由恶长养之所长养，这个恶长养就刚刚讲到那个促宽片，促宽片跟那个象征肾，然后诸无色法为象征肾，说明长养是这样。那么象征肾就刚刚这个无色法为什么还说长养呢？那么实际上很明显是它表现出来的，这个象啊，这里很明显是指它表现出来，就是形象上的表现，活动上的这样子。又我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子哦。我们怎么知道它有增长呢？就是它的活动，那活动越来越熟悉，还有呢那个力量越来越大，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增盛。那么增盛呢，就是它有被长养的。之所以有增盛，就是它背后啊有刚刚讲的长养的动力。又欲界色具有事实，欲界的色法，因为色法也有三界哈、哦，那当然无色界是没有一般的色法，就没有他自己的这个果报的色法，但是有变化的出来那种色法，无色界比较特别。那么欲界的色呢，具有事实，我们知道实有四大类哈、哦。断食啊，施食，还有那个意施食、触食等等，基于一切长养因缘而得长养，这个很明显容易懂。好，色界诸色，色界诸色不由断食，也不由睡眠，也不由犯行而得长养，这点比较特别。这个色界诸色当然是指真正投身到色界里头啊，或者自己的，或者是他的环境啊。那至于这个时候呢，就不是靠着断食，不是靠着睡眠，甚至也不是靠着梵行。梵行啊，这个是针对欲界时候说的。那已经投身到色界呢，这个色界的里头啊，是没有欲界的那些烦恼的问题的。那么色界的色法要增长的话呢，不是靠这些，那要靠什么呢？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里面还有别的条件，就是靠等智，就是靠禅定，是这样的。那么另外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色界有四禅，这个在就是他已经投身到比方说初禅天好了，或者二禅天好了等等哦，他在那个里面还可以继续修禅定。假设他投身到色界初禅天好了，他投身到初禅天，他还是可以在初禅天里面啊，继续用功，使得他的禅定啊提升，是这样的。那当然，他后来在初禅天的寿命结束，他还是可以继续投身到更高的天，所以这点要明白啊，不是说他们投身到色界的禅的某一个天，就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这样的。他们多半就在那个地方继续修行，有的甚至他是圣人，已经得见到位，初果圣人、二果圣人乃至三果圣人等等啊，他们可能会投身到色界去的。所以色界的天里面啊，不是通通都是一般凡夫啊，里面也有圣人，甚至有的圣人在那个地方看他的状况，在那个地方继续用功，就在那个地方得阿罗汉，就在那个地方就入了涅槃，就是寿命结束同时就入涅槃，都有这个情形的。 是这样啊。那这个都要了解。第三行，又诸色根当知由二种流而得流转。刚刚讲是一般的色法啊，那包括我刚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有情的生命，那有时候也包括它的环境。现在回到讲它本身这个色根，色根欲界众生当然有色根，色界的也有，就我刚讲说他们在那里可以继续修禅定。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过了，心跟心所法不能凭空自己活动，它要有色法作为所依，所以投身到色界的，我们以前也说过他们是有身体的，不但有身体也还有根眼耳，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地方的色界天啊，没有鼻，没有舌，没有道士，是这样的。但是眼是有的，耳也是有的，身也有，这三个根有的，就是刚讲的眼根、耳根、身根是有的，但是鼻跟舌，不一定有啊，这样子。好，当知由二种流而得流转，以诸色根离异熟长养相续流外，无别等流流。那很明显的就是这里讲，有两种流，它才能够继续的存在相续啊。哪两种？就是这里讲的异熟跟长养，它并不靠那个等流的，不靠等流的，是这样子。那因为前面讲那个等流，等流本身再分四种，就刚刚说过一手等流，还有张扬等流啊，是这样。那不用另外的别的等流，应该有这个意思。问一手相续，有时亦有增长广大可得，何故一手色流，非即张扬？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看一下好了。回答：有别有长养相续能摄能持一手等流流故现有增长。这个也不太好懂，就是一手相续这个部分呢、记得一手相续指的是第八识，就是一手果这个果报体。那么它的相续，它有时候也可以增长，也可以广大。那但是他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一熟色的流啊，这个并不等于就是长养。这样，那回答是说呢，有另外的，因为有另外的有长养的那个相续，去摄持能够摄跟能够持前面这个一熟等流，所以是不一样。这个所以说一手色流呢，本身不等于长养，因为有另外的长养去摄持它，然后才能现出增长。若非根所摄，色当知具三种流。那么前面讲的是，如果是色是这样情况，如果不是根的所摄的色，那三种流都有。然后就讲心水说啊，那个时间已经超过一点。那么，正如我刚开始前面讲的，我们下一次开始呢，就是大致上不会继续这些内涵啊，是这样。那么会讲这个声闻地，或者讲这个十波罗蜜啊，可能跟大家再商量看看。好，我们时间也到，我们一起来回向。